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新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我亲爱的同工同道平安，罗志刚在这里向你问候，求主祝福在我们的每一次上课的时间，从他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得到益处。
在这问候你的是方亚新，大方的方，亚洲的亚，新鲜的新。很开心哦，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在空中这样彼此学习，也请同工同道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在预备这个课程上面真的是能够有圣灵自己的感动，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我们一起学习，让神的话扎根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常常都会心里面有这样子的矛盾，我们今天是跟弟兄姊妹一同来谈苦难，究竟我们是不是站在一个高高在上，或者是很唱高调的那个情况，跟弟兄姊妹一同来谈苦跟罪的问题呢？
嗯，
求主帮助我们，虽然今天我所面对的苦难跟您所面对的苦难不一定是一样相同的，但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都要透过苦难而进入神的国度。
嗯哼，
所以今天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碰上了什么样的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你把它称为苦难，没关系，让我们不要气馁，让我们不要失去信心，我们还是依靠着那位我们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奔这个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愿我们的主在我们苦难的事情上面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荣耀。
真的是求神祝福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使爱神的人都得益处。
那今天呢，是我们来到第十八课了。我们在第十六课和第十七课两课的课程里面呢，我们分别用不同的角度讨论两个常常信徒在苦难当中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在第十六课呢谈到有关乎神为什么不向我解释我今天所受的苦是什么原因，然后第二个我们常常碰到的问题就是神为什么不插手不干预我今天所受的苦，那这个呢我们在上一课里面就已经谈到了。
其实我们还要谈第三个问题，就是神为何让无辜的人受现在所受的苦呢？
其实一个人他发出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呢，并不等于他不属灵，也不等于他在埋怨神，而是他真的可能有心去寻求真理，寻求明白，很自然的希望可以合理去了解今天发生在我身上的苦难是究竟是什么事情。
不过我们就发现了，当我们这一路探讨下来，我们就真的发现其实有很多时候苦难是很不合理的，很没有道理的。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用我们以下的时间一同来探讨那这样子个问题，神为何那么不公平，让无辜的我受那么多的苦，那我们就用时间来探讨这个问题好不好？
不过我们首先来分析这一个问题。像上一次一样，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做一点分析，然后我们再来思想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苦难是非常真实的，特别我们来到20世纪，我们看到科学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快，而为人类带来一个憧憬，以为人定胜天，人间的乌托邦很快就会出现了。
但是无论科学技术怎样发展，发展到什么样进步的地步，我们就是会发现苦难是没有办法消除的。有不少受苦的人都是那些无辜的无助的没有依靠的人。
但我们每天打开报章了，打开收音机了，电视机呢，哎，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现实的世界，哇，到处都是充满苦难的。
比方这婴孩生下来就是瞎眼的，或者是畸形儿
，
或者是这些年轻而且事业正式发达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得了癌症，
我们看到世界各地都有战争嘛，哎，战争是由那些野心家发动的啊，他们希望可以有什么霸权，但是因为这样子而导致上千上万的平民被杀了。
对，
你看到非洲啊，那些种族派系当中的斗争，使那些妇女呢、小孩子呢，他们过着一个非常惊恐不安的生活。
其实我们在思想，我们就发现今天在世界的很多地方有千万的儿童，他们是每天是没有办法吃饱，甚至是空着肚子，是饿着肚子上床睡觉的。
如果他们有床的话，
对，甚至连床都没有，他们可能就饿着肚子就睡在路边了。
除了这些之外呢，更加有人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不同的信仰，因为信主耶稣的缘故，他们受苦。
嗯哼，
我们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些人呢、他们真的是有心去过一个安安分分平平淡淡的那些见证的生活，但是因为他把那个主耶稣基督那个活泼的生命表达出来的时候啊，到处都受到攻击了。
嗯
啊，有什么运动出现的时候，他们呢很自然就被看成为打击的对象。
是，今天在国内是这样，在海外也有很多人因信仰的缘故而受苦而殉道的。
那这些呢，我们真的是要承认苦难是真实的，苦难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
嗯哼，那么过去传统的说法就是认为这些无辜的人受苦，也许是神是全能的，但是神不是全善的，所以他不阻止这些苦难临到所有的人，无辜的人当然就受苦。
不过有过去呢有另外一些传统的说法啊，比如说也许神是非常良善的，不过他就是不是全能的。所以呢，他虽然看着你受苦，但是没有办法拦阻苦难临到那些无辜的人身上。
嗯，这两种说法呢都是很传统的对神的一种解释。
我觉得好像这两种的看法呢都把那个责任呢、
苦难的责任啊、
推在神身上。
嗯，
我就想到哎呀，神
好
无辜。
真的，我们是很容易把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呢就推给上帝了。
嗯，过去我在教会里面我就发现呢，有一些不大正确的一些信徒所存有的一些观念，我觉得应该可以提出来讨论讨论。
嗯，
那比如说你们要听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个因果报应观。
对对，其实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说的啊。
圣经怎样说呢？
比方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收永生了。
那这样子好像都支持这样子的论调啊，给我们一个错觉，以为啊，当我们做善事的时候就必定有好报，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必定有
神就要管教我们咯。
那某一个角度呢，这个是对的。
嗯哼，
因为我们的神是个赏善罚恶的神。
对，
神不会不公义的。
嗯哼，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观念有不正确的地方。
嗯哼，在哪里呢？
太公式化。所谓太公式化呢，就是表示，那以为呢，有同一个行动就带来同一样的结果。那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爱神的人就必定可以一帆风顺，蒙神赐福？你有没有听过？
有，教会常常有一些老弟兄老姊妹啊，或者是在信仰上有一些不够清楚认识的人，常常会这样觉得说，哦，这个人一帆风顺，哦，他爱神了，那你这个遇到困难了，那你一定是犯罪了，得罪神了。
对啊，如果你做恶，你犯罪一定马上带来什么灾难。
灾难，对。真的就是这样啊，这样的认定，这样的去思想。
不是了，我觉得不是。这样子这个错的观念是把所有的事情呢放在一个公式里面。神要求我们是什么呢？神要求我们无论是福是祸 我们总的要做好嘛、
嗯、
对不对、嗯、我不能够是因为我今天一帆风顺的时候我就好好的去敬拜我的主啊、当我碰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我就埋怨我就离开主以为呢是神的问题。
嗯哼，其实谈到这儿我就想起最近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弟兄，那么他其实过去的事业都很顺利啊，子孙满堂，好像都很幸福啊，大家都觉得哦他是一个很蒙神祝福的人。可是最近呢他发现了他得了这个肺癌。
嗯，
哦，真的是很痛苦啊，那个肺癌，因为那个包括我们呼吸的问题。但是呢他却把他的信仰在这其中表达出来，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我觉得对这位老人家的分享呢真的是心里很得安慰，很得鼓励，也很感动。
当我们看圣经约伯记的时候也同样呢发现那些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是传着这样子的因果报应的观念跟约伯来谈论啊，约伯你今天受苦是因为你想想你做了什么错事，你犯了什么错啊，那你看好像他们说啊，我今天没有那个苦难，我是因为爱神的缘故嘛。啊，你今天有苦难是因为你犯罪的缘故嘛、
嗯。
那这个是神不可以接纳那三个约伯的朋友他们的论调。
嗯哼，
那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不正确的观念。
嗯哼，
第二呢，你没有发觉我们中国人呢几千年来受了印度教受了佛教的影响，那个所谓业报的那个三世观。
嗯哼，
三世观呢是包括前世、
今
世
和
来
世。嗯，
那个业报的那个三世观呢，他们就认为我今世一切是因为前世作业带来的结果。比如说瞎眼的、贫穷的、饥饿的，那这些都是因为你前世作恶，所以今世呢有报应了。
嗯哼，
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你为了避免来世同样受报应呢，你今世呢要循规蹈矩啦，好好的做人呐。
其实我们仔细来思想这样的一种现世报的概念啊，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里面是把人要负的一些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
这是不对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反对这样子的观念的。
嗯哼，
你还记得吗？有一个人是生下来是瞎眼的，
对，
然后有人就把他带到主耶稣的跟前，问他：“哎，他生下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呢？啊、
嗯，
是这个人呢，或者是他的父母呢？”
嗯，
耶稣反对他们的说法，不是，都不是，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乃是要在他的身上呢显出神的作为来。
对。
神反对这个因果报应的那个前世今世跟那个来世的那种因果报应的那个业报的那个观念。还有一处圣经啊，主耶稣跟那些门徒谈到那个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楼
意外的事故、
啊、塌下来了、
嗯、对，西罗亚楼倒塌、
那个、对压死了18个人啊、
嗯、
那主耶稣就拿当时的那个事件呢就警告那些信徒啊，你们以为那些死的人比一切还没有死在那个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不是的，主耶稣警告他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也要灭亡了。
嗯哼，所以我们真的是从这里要看见，我们如果一直停留在这种因果报应的观念里面呢，其实我们也是受到整个外来这个信仰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还有第三个不大正确的观念是常常存在我们基督徒的观念里面的。
嗯，
那你没有有没有听过那个信耶稣得永生这样子的一句话？
哦，当然常常听了。
你认为对不对？
从某种角度来讲是对的。
我觉得
还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光在那个信仰当中，我们常常提信耶稣得永生。很多时候呢会误导一些刚信耶稣的人，以为这个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我们信耶稣没错，真的是可以得到永生，这个是神对我们的保证。但是当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是不是真的是等于信耶稣就得到福气呢？信耶稣就不会得到苦难呢？
嗯嗯，你这样提醒我就了解了。当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并不等于信耶稣就永远蒙福啊。
对啊， 如果我信耶稣而反来招致很多的苦难，那我要不要信？要啊，因为主耶稣才是真神啊，我有没有永生我都要信耶稣啊。那这样子呢，就避免了我们很多的很多的那些信徒，他一开始的时候啊，以为啊，我来到教堂里面，我来到那个信仰当中，我得到主耶稣，我觉得真喜乐啊。我三年五年之后发觉，哎呀，那么信耶稣还要受苦了，哎呀，我不要信了。
真的，我觉得我们一旦面对现实环境当中的这些考验出现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对这个信仰刚开始给我们的这个宣告告诉我们说啊，信耶稣得永生，而且会得平安得喜乐，会有一点点的疑惑。
如果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光说信耶稣得永生，那只不过呢是用功利主义这个观念来衡量我们今天的那个信仰，这个不是对的。
其实还有一个重点，也就是我们只要恩典而不要责任。其实一旦苦难出现了，马上我们就很容易埋怨神，因为认为这是神的责任了。
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人说，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呢，竟然可以得到这样子的报应呢，惩罚呢？谁说的？
我
圣经没有说啊。
对，我记得前一些日子我收到弟兄姐妹的来信的时候啊，曾经有个学生，他就说，我很认真，我很努力读书了，可是上帝为什么不让我考上大学呢？我这么爱他，我们全家都这么迫切的祷告，上帝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呢？
圣经给我们的观念就好像方亚新刚才所说的，我们不要光拿到恩典而不要谈责任，不是的。好，那我觉得还有第四个观念呢，我们不一定是对的。我们今天不是说要重点是谈到那些无辜的人受苦那个实际的情况嘛？
对，
对不对？那我们常常呢以自己的那个道德标准或者是自己的良心来评定什么叫无辜。你说什么是要无辜？
无辜啊，就是没有犯错而得到一些不合理的对待啊。
人所了解的原因，人所能够了解的动机都是有限的。你认为那些无辜的，他们真的是无辜吗？不一定嘛。
是，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反省去思考的话，我们就会看见，是有时候我们受的这些苦是不是真的是无辜而受的苦呢？
我们在过去上课的时间之内曾经谈到有关乎原罪这个观念，对不对？我们就指出呢，人是站在这个罪人的地位，
对，
我们人有犯罪的倾向，有这个犯罪的行为，那可能是犯罪的行为有严重性，有轻微一点点的分别，但是我们每一个都有犯罪。在绝对公平的神面前，请问哪一个人是无辜？没有啊。
是，其实真的我想起诗人这样说，若是神就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
对呀，圣经就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请问当我们认为一个人是无辜的时候，他真的是无辜吗？他在公平的神面前，他真的是无辜吗？
当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问说无辜的人为什么受苦，是因为我们对这事情的认知有了局限。
因为我们认定那些人是无辜，所以我们发出这样子的问题问神，哎，为什么无辜的人受苦？这个是我们的极限。那谈到这个就打一个叉了，就是我们怎样去了解神的公平不公平，神怎样去看公平。我觉得在神的公平或者是公义的本性底下，他给所有的人都是非常非常公平的。圣经清楚地指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你看到了，你要死，我要死，以前很多人已经死了，以后还有很多人要死，男的要死，女的要死，年纪大的要死，年纪少的也要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在世界上面没有一个是没有罪的。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这个死亡。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神今天一声令下，所有犯罪的都要死亡，只有那些无罪的、无辜的，他们可以活着，那请问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这个世界上面再没有一个人可以生存。因为在我们人的眼中呢， 我们就发觉，哎，有一些人是犯大罪，有一些人犯的轻微一点的啊，我们都可以接纳的。我们说这些人是无辜的，但是在神的眼里面，罪就是罪，大罪小罪都是罪。既然你有罪，你就要死。那在神的面前，你说公平不公平？我说是这绝对的公平。
嗯哼，是的，神实在是绝对的公平。他在他的公义和他慈爱的本性之下，他也为我们设立了救恩的计划，以义的代替不义的。
哎，这个公平吗？
这真的是不公平。
以义的代替不义的。然后在方扬心你说的那个救恩的计划里面，我们都晓得了嘛，神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
嗯哼，
为了要拯救我们而牺牲了他的性命，
嗯，
公平吗？
嗯哼，在诗篇103:10-11这样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这个公平吗？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公平的。在神的慈爱跟他的公义的情况底下，神对我们是那么大的宽容，那么大的爱护，真的是不公平的。
嗯，而是恩典，这是神的恩典。
恩典，我们来到神的跟前，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我们都是全凭他的恩典，今天才可以站立在这个地上面。
嗯哼，
好了，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我们明白一般人提出来这样子的问题，他的心里面真的是有一点点的不舒服的地方。
嗯，
他们真的要希望可以寻求真理，明白那个整个事情的真相。他们那个在心里面那个是非之心呢，他开始产生那些作用，所以他可以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使那么多无辜的人受苦？那我觉得问这些问题的人都是真心的。
嗯哼，是真实要来寻求这个信仰的人。那我想我们以前也曾经指出来，人受苦其实有几个情况的。比方人是因为犯罪而受苦，是自讨苦吃，
是活该的。
对，那人也因为犯罪而连累别人受苦。
我觉得一般人所说的无辜就是指这个层面。
对，不是我犯罪，是你犯罪而连累我受苦的。嗯，那么第三点呢，是说不单人自己里面的罪性引致他犯罪，还加上魔鬼撒旦的介入引诱而增加这个犯罪的情况。
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安慰的信息。第一个，比如说不公平的事情的确是出现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几千年的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都发现有一句俗语说嘛，杀人放火金腰带，收桥补路没尸骸。
嗯，
对不对？很多人呢，他们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结果呢他们这大富大贵做大款啊，那些安分守己的人呢就成为被欺压的对象。
嗯哼，
圣经都是这样子告诉我们。
嗯，
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出现的。
是的，但是圣经也鼓励我们，在这样一个不公平的时代里面，我们应当怎样来依靠神。我想我们可以看诗篇37篇，不过因为诗篇37篇蛮长的啊，哇，40几节的经文啊，蛮长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儿我们就读前面三节。诗篇37篇1-3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
神就是这样子鼓励我们。你看到世界上面真的是很多不义的事情，对，圣经都告诉我们很多的不义的事情出现。但是你千万不要看到这些不义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气愤愤，你就觉得你这是好无辜啊。不要不要，其实在神的公平里面，神看这个世界连一个义人也没有，你也不是，我也不是，你跟那些作恶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我们都是罪人。
不过在神的公平里面，我们也同时要认识一个事实，就是神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我们人从罪里面得到释放。
你 你看到了，他设立救恩呢，他差遣主耶稣来到人世间呢。主耶稣成为一个无辜者，
一个真正的无辜者，因为他没有犯罪。
对对，他为你为我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在罗马书第八章第32节有一句非常出名的圣经，是成为我们今天的鼓励的。
嗯哼，这节圣经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当神说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时候，就表示已经是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今天没有在得救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帮神什么忙，我们全部都是接纳神的恩典。那位主耶稣为我们无辜的付上他生命的代价，而成就今天我们白白享受神的恩典。
嗯哼，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呢，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不论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遇到任何的逼迫，遇到任何的苦难，甚至我们是因为别人受苦而被连累而受这些苦难，我们仍然要坚持信心。
为什么方雅欣这样说呢？我觉得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可能在圣经旁边，我们亲爱的同工同道都可以把这个圣经背出来的，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
嗯哼，这节圣经这样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今天我们可能了解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的身上，可能你心里面知道你在犯罪，所以你在受苦。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洁净自己，我们是一个给神的宝血所救赎的人，但是我们还在受苦，还在看我们好像很无辜的受别人的连累而受苦。
嗯哼，
但是神告诉我们，你放心好了，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
是的，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为谁效力呢？就是叫那些爱神的人。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我们要持定，一定要来抓住神，要来爱神，要来相信神，这样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得着真正的益处。
好，我们过去呢用了3课的时间，我们分别从3个不同的角度跟听众朋友去讨论，一般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在心底里面发出3个不同的问题。我期待呢，在圣经旁边的您，透过我们这样子的用上课的时间来做讨论，你能够对3个问题呢有清楚的掌握。如果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你发觉还有不明白的地方，罗志刚跟方亚新呢是欢迎你继续呢跟我们保持联系，在通讯书信上面我们继续保持那个来往，我们可以再多一些进深一步的去讨论这个话题。
是的，因为其实这个题目它是有很多层面值得去思想的。
那么在下一课呢，我们将会把重点放在圣经当中谈到有关乎信徒受苦的预言。
嗯哼，希望你能够准时收听，我们下回见。
拜拜。